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千百年来，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古往今来，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穿越时空，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相遇今时，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李露露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原来你很美。我叫米莉安，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我也是一位女先知。神使用我们拯救了以色列百姓，他呼召我的弟弟摩西，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结束了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的奴役生活。我们将最高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的弟弟摩西也因此成为了伟大的领袖。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特别预备他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榜样。摩西一出生，我就和他在一起。那个时候，埃及法老下了一条命令，就是要将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都丢在河里。这真是太可怕了，爸爸妈妈把摩西藏了起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3个月后的一天，妈妈把摩西放进了一个蒲草箱里，然后把箱子放在了尼罗河河边的芦荻中。妈妈希望这样做能保住摩西的性命。我也非常担心我的弟弟，他还那么小。我远远地盯着那个箱子，想要知道弟弟究竟会怎么样。神一定知道妈妈的想法和我们的担忧，一定是他看顾保护了我的弟弟。那天刚巧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看见了芦荻中的箱子，发现了箱子里的弟弟。她看着哭泣的弟弟，眼神中满了温柔。我赶紧跑过去告诉她，我可以帮她找一个奶妈，为她乳养这个孩子。于是妈妈成了摩西的奶妈，她不但可以继续喂养自己的儿子，他还可以拿到法老的女儿付给他的工钱。直到摩西长大，妈妈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他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我的弟弟摩西接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他通晓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也得到了埃及的财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受苦的同胞们。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然后他被迫逃到了米甸，住了下来。在那里，摩西遇见了他的妻子希波拉，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摩西的两位母亲都将自己最好的给了他，作为他的姐姐，我也用我的一生 支持和帮助他去完成神呼召他的使命。我还能清楚地记起摩西领受神的呼召回到埃及时的情景。我们先祖的神向他显现，差派他去见法老，并且吩咐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些事情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摩西要在地上代表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去向法老传达神的话，让法老放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法老的心刚硬，神就在埃及地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最终，神将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我们以为离开歌山的时候，我们就平安无事了。但是法老改变了心意，派出追兵追赶我们。我们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向海举起手杖，将海水分开。我们踏着干地走入海中，海水像两道墙一般立在我们的左右。等到我们都过了红海，神又使海水回流，淹没了埃及的追兵。那一天，我们真是万分的欢喜啊！摩西带领我们昂然无惧地离开了埃及。我手里拿着鼓，带领着以色列的妇女们跳舞赞美神。后来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我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就毁谤她。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摩西是他拣选的领袖。神也责备我们的骄傲和不顺服。我被神击打，长了大麻风。神垂听了我的弟弟摩西为我献上的祷告，医治了我。我没有质疑神惩罚我的方式。当时我确实是被骄傲和嫉妒冲昏了头脑。我非常感谢神使用我。我的弟弟是神所拣选的领袖，而我是他的姐姐，也是他的帮手。我们姐弟三人在神的带领下，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自由和美好的未来。
原来你很美，我是李维斯。
哈，非常感谢维斯陪伴我们开启了今天的美丽旅程。你做好准备了吗？我是你美丽的导游李露露。
露露啊，问你一个问题。
哦，什么问题啊？
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弟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应该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吧。
嗯，
我自己是没有弟弟的，但是呢，我发现呢，在我的朋友中，如果他们的家里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亲人，只要一提到和他相关的事情啊，他们总是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你这位亲人有多么出色呢。
是啊，我们普通人都会这样。我在想啊，以色列伟大的领袖摩西，他的姐姐米利安又会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呢？
我了解到的是啊，米利安小时候是一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小姑娘呢。
你怎么知道呢？
从圣经上看到的呀。在约瑟那一代的人死后，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为了使以色列人成为永久的奴隶，埃及王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出生的男婴。
哇，非常可怕的命令啊。我想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将要生孩子的家庭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和惧怕吧。摩西的妈妈将摩西藏了3个月， 后来不能再尝了，他就拿了一个蒲草箱，在箱子里面抹上了石漆和石油，将摩西放在里面，又将箱子放在尼罗河边的鲁迪丛中。
圣经上写着，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原来米利安娜一直在远处注视着漂浮在河边装着他弟弟的蒲草箱呢。后来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摩西，她看见摩西哭了，就可怜他。这时候呢，米利安主动上前，她提出要为法老的女儿介绍一位奶妈来照顾小摩西呢。
哦，法老的女儿同意了米利安的建议。非常有意思的是，米利安把妈妈叫了来。他们的母亲不但可以亲自喂养自己的儿子，而且还能从法老的女儿得到了工价。
哈，真是奇妙的神，用奇妙的方式在险境中开了一条出路，使摩西的妈妈和摩西再次团聚。从这件事来看，也可以说是米利安救了摩西的性命啊。
是啊，实际上米利安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件事上呢，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啊，
旧约圣经弥迦书6:4写着，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可以看出米利安是与两个弟弟一同被神差遣的。我们还可以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记载中看到，米利安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
是啊，在过红海的事件中描写到米利安的经文只有短短的2节，可是啊，却包含了她的身份还有她的使命这些丰富的内容呢。我们先看看过红海的事件吧。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率兵追赶以色列百姓，在以色列百姓安营的地方追上了他们。摩西向红海伸杖，海水分开，以色列百姓下海中走干地。埃及人追赶他们呢，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神使埃及的军兵混乱，又使海水回流淹没了他们，埃及的军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是啊，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敬畏神了。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赞美神，米利安手里拿着鼓，带领以色列妇女们来跳舞赞美神。在圣经中，米利安是第一个被记载借着音乐来称谢神的女人。以色列的妇女们呢，又被米利安所激励，就加入了敬拜的队伍中来称颂神啊。米利安显然就是一位很有感染力的领袖啊。
是啊，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2节经文中，很明确地写着米利安是女先知，在圣经中被称为先知的女性并不多呢。在圣经中没有记载米利安说预言，也没有记载她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信息。但是啊，在民数记中记载了米利安的另一件事情，可以看出神曾直接向米利安说话呢。
那件事对米利安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是什么事呢？
就是在民数记12:1-2，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看，大祭司亚伦和女先知米利安借着摩西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事情上毁谤了摩西了。摩西的古实妻子是谁，至今还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呢，亚伦和米利安真正不满的不是摩西的婚姻，而是摩西独特的身份和地位。
嗯，
他们毁谤的不是因为摩西做错了什么，是因为嫉妒摩西所拥有的权威，他们又要想通过对摩西的责备来表明自己作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拥有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和威严。
啊，米利安和亚伦与摩西一同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却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啊，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啊，
这就是他们的弟弟摩西与他们一样不过是人而已。
嗯，
摩西是神为了成就自己的旨意特别拣选的人。
嗯，
是神赋予了摩西属神的权威。
嗯，
米利安和亚伦不仅仅是毁谤了摩西，他们这样做啊，是对神权威的挑战，也是因为他们自身的骄傲和嫉妒。
是啊，正是因为这样，米利安呢，就受到了神的惩罚。米利安呢，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当时大麻风呢，是受咒诅的人所患的病。
嗯，
我们看到的是，神仍然是怜悯和恩待米利安的，并没有取他的性命。摩西为米利安向神代求，神就吩咐将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
那时候啊，在以色列，父亲向子女表示愤怒时，就往子女脸上吐唾沫，子女也必为自己的行为蒙羞。所以神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在米利安被隔离的这七天，以色列百姓的行程也因为他的犯罪而耽延了。
嗯，
百姓在这七天里没有行路，一直到米利安的洁净期结束，他才被领回到营中。
是啊，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在生命记24:9中重申麻风病的洁净条例时，特别引用了米利安长大麻风的这件事。
嗯，
他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儿。给你的美丽秘籍。
当看到弟弟摩西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时候，米利安忘记了自己拥有的影响力和才能，他心生嫉妒，用曾经赞美的舌头公然诋毁自己的亲人，结果他遭受了惩罚，使自己蒙羞。爱是不嫉妒，唯有在神的爱里，你才能真诚的爱人，制服嫉妒的心。你常常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吗？你向他人提出建议时，是发自内心的为着对方的好处，还是为了高举自己呢？当你与别人意见不同时，你争论的是问题的本身，还是对人有言语上的攻击呢？让我们一起学习不争竞，不毁谤，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吧。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发出赞美的言语，真诚的去爱，在神的爱中得到满足。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温柔谦和的你，很美丽。
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 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谦卑呼求你。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
本内容是参考以下书籍，从萨拉到二十世纪女性。
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